多少人现在是三代同堂住在一起的？三代同堂住在一起的啊，很好，应该请你们来讲才对，你们有什么问题？三代同堂本来在我们中国社会三代同堂不算一回事，我们一个五代同堂，而有最出名那个人物是九代同堂，所以他在那个堂上皇帝给他一个匾，上面写白忍堂，一百个忍耐，哎，写一百是白忍堂，这九代同堂这是福气，三代同堂的无所谓。可是我们今天三代同堂一件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我知道特别是我们到海外来的人，很多老年的父母到这来住不到一个月就给他儿子女儿就赶出去，有这样的事情的啊，而且我们这个年轻人就觉得，哎呀，我们自己的问题都已经这么多，我们夫妻的关系已经问题这么多，生下孩子来更加倒霉了啊，更加这么多的问题，现在还加上老人家的问题，哇，不得了！中间那一代觉得好像底下压上来，上面压下去，觉得很痛苦，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真是每个人都有问题，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问题，每一个人生的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问题。你不要以为说啊，我今天我这个问题解决了，我就没有问题的。有的年轻人没结婚就说我结了婚了我就没有问题的，其实你结了婚问题更多。有的人结婚的很多问题啊，我离了婚就没有问题了，你离婚以后有离婚以后的问题，对不对？年轻人年轻人问题，我们老年人有我们老年人的问题，孩子有孩子的问题，每一个就时代每一个阶段都有问题，不要紧，有问题没关系，有问题就是给我们一个挑战，我们怎么去应付这个问题，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是人生的乐趣之一。所以你要晓得三代同堂是给你很大的福气，你不要想的是很大的负担。实在的，我们的关系变得很复杂，我们有多方面的关系，因为三代同堂的话关系更越来越复杂，可是就是因为它复杂的关系，所以我们的人生更大的一个乐趣。你想老年人坐在那里，孩子们在地上玩啊，中间的一代在那个地方忙，你觉得这幅图画这个就是个很美满的家庭，很快乐很温暖的家庭。其实小孩他们在父母相爱加上祖父母相爱那种气氛当中长大，这孩子有福气，实在是有福气。我现在我的儿女那一代就跟我说，他说哎呀，我们从来没见过我们的祖父母，双方面的祖父母都没见过，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虽然还在，可是在中国大陆里面。他说我真是希望我们跟现在我们的小孩子一样，有三代在一起，享受到祖父母那种特别的爱。这是我们家庭大团圆了，我的大孙子，我最大的孙子是12岁，他到那礼物店去买了一个礼物来送给我，那个上面说The love my grandmother's love is a gentle kind of love，啊，这是祖母的爱，是种特别温柔的爱。祖母的爱当然你宠她一点了啊，没有父母那么严厉，所以这种我们想到这三代同堂是种福气，为孩子是福气。你看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小孩子三岁定八十，就是说三岁的时候你就晓得他八十岁是什么样子了，就是说三岁以前他已经什么都定型了。心理学也讲同样的讲法，说小孩三岁以前是最要紧的那个阶段，那个时候他所接受的那些东西就影响他将来的一生。你想三岁以前那么小的孩子，他们会不会看理论，念书念了一大堆书，知道将来怎么做人，会不会？他们也听不懂父母教训他，你跟他讲一大天的理论他也不记得，你甚至他教训的话他都不记得，他所学习是怎么学习？模仿，完全是模仿而来的。所以如果你父母常常吵架，将来这他跟他的太太也常常吵架的，因为他以为夫妻相爱就是吵架的啊。如果你这个常常打架，将来他也出去打人的，因为他觉得很自然嘛啊，是这个是打人的。所以这个完全是模仿，完全是一种熏陶，完全是一种潜移默化而来的。所以一个家庭如果是很快乐的气氛，很温暖气氛，很安详，将来这个孩子长大了他各方面的适应得很好。你说我们要为主做见证，我们怎样为主做见证？也许神要呼召你到非洲去，或者到中国大陆去，也许神不是呼召你，神呼召你过怎么一个三代同堂的生活，你怎么你的家庭生活有见证，至少你这个见证的生活在你的邻居你四围的人看见，哇，他们 到底是基督徒他们不同，你看他们生活在一起多么快乐，这个是为主做一个最好的见证，最得胜的生活。我觉得有的人，我们基督徒很难去领人家来信主，为什么？为什么很难领人家来信主？并不是说神的话没有功效，并不是说这福音的能力失去了，是因为我们这些基督徒，因为我们做绊脚石，我们人家看见我像那样的基督徒，我才不要去做基督徒，我才不要去信主了。所以我们在家庭里，如果我们三代同堂生活过得好，这个是一个最有力的一个见证，是过一个最得胜的生活，这就是为主做工。我们中国还有一句话说，一老就一宝，你家里有一个老人家是一个宝贝，你不要想那个负担，那是个宝贝啊。老人家替你照顾孩子，有时候来调和你家庭的气氛，比如说你为了说有老人家在上，在上面，你知道你怎么样控制你的脾气。我知道有一个姐妹跟我说，她说哇我们真苦哦，我跟我先生吵架都不敢，她说我们在，她说因为老人家就在隔壁房间住，她说我们一吵架隔壁老人家就在咳嗽啊啊咳嗽但是我们一听见老人家咳嗽就晓得了，赶快要放低声音了，而不能够吵架了啊！这个都是同住在一起的一种快乐啊，而且也让孩子知道怎么去相处，跟人家怎么样相处，不但是兄弟姐妹中间怎么应付父母，而怎么应付老人家，老人家的父母。你知道今天老人家越来越多吗？啊，老人家越来越多了，他们说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可不老人家比孩子更多。所以今天现在美国这个社会，他们已经转移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福利都转移到怎么样为老人家着想。现在大学里面开一门学叫做老人学，从前没有的，现在也开老人学，要指导老人家怎么样的过生活。那这样的老人家的问题，我们家里如果可以把我们老人家有很好的一个关系的话，将来我们就减轻我们社会的负担。当我们三代的时候，三代同堂，哪一代做领袖啊？在美国就是最小的做领袖了。什么时候去度假？孩子放学了才可以去度假吗？放假了才可以度假吗？我们家里今晚吃什么菜呀？孩子喜欢吃什么就吃什么了，对不对？我们是用小孩子来做领袖，美国的家庭用孩子来做领袖，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家庭呢，谁做领袖啊？老人家公公婆婆做领袖，跟老人家说什么就是说什么，是老人家做领袖。可是我们用圣经来看，用基督徒的眼光来看，谁应该做领袖啊？中间那一代应该做领袖，中间这个呢应该做领袖。神跟亚当说，你要与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跟我们中国传统大大不同，因为亚当是个男的嘛，男人怎么可以离开父母跟妻子联合？女人才可以这样，女人才是嫁出去的吗？男人是一个娶进来的吗？如果神应该对夏娃说，你应该离开你的父母与丈夫联合，这个是中国的说法，可是圣经不是这样说，你知道吗？圣经是说跟亚当说的，你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并不是说你不能跟父母住在一起，不是，你意思说你要做头，你意志上要做头，你这个男人，你的儿子也好，你是女婿也好，你应该做头，你应该是领袖，你的意志上应该离开父母，意思说不能够父母说什么就什么，你自己要出来做头做领袖，而且与妻子联合，与妻子商量，你们两个人是领袖，现一代的是领袖，上一代的是什么？上一代的是顾问。我劝你们这些顾问呢，最好如果不问你就不要顾，你要做这样的顾问啊。人家不问你就不要顾他，他等他问了你再顾啊，这个才做顾问。中间这一代很要紧，我昨天已经讲过了，中间这一代做领袖的时候，妻子夫妻联合的时候，两人叫同心，不能说你的我的了，记得吗？我们昨天说了，不分彼此，不是你的我的，是我们的，上面的老人家不管是谁的父母都是我们的父母，不是说你的或者说我的，是我们的。夫妻两个人彼此要同心，孩子也是一样的，我们管下一代孩子也是说我们的孩子，不是说这个最像爸爸所以让爸爸管，这个最像妈妈说这我来管，还说女的我管男的女的管，不是这样的啊。我们应该是有，如果我们夫妻意见不合的时候，我们应该私下去商量，商量好了然后同心合意。 来折中这事情。夫妻两个人应该有一个时间自己常常把家庭事情商量，应该怎么样合起来做领袖。所以如果丈夫是头的话，这个太太就是应该他的事，应该他的我们今天最要紧的辅导 consultant。 如果这个丈夫是一个主席啊，是总统是主席的话，这个妻子就是应该是他的那个幕僚，是他的辅导，两个人商量好才一同来应付这个家庭的事情，对上一代对下一代。我们当面的时候不要去指责对方，特别是我们常常吃饭的时候，大家在一起吃饭，这小孩子最讨厌吃青菜，很讨厌吃，这爸爸说一定要吃，非吃不可，你这盘一定要给我吃下去。这妈妈说哎呀算了，今这一餐不吃下餐他可以吃的，你不要管这么多了啊。很多时候我们很自然就讲这句话，你知道，很自然就把这个父亲的头压下去了啊，这个母亲就自己出来做头了，这个事情很自然的发生的。或者这个婆婆再顺便一讲一句了，婆婆说哎呀孩子吃什么就管他吃什么就好了，你是你做那个媳妇了，婆婆媳妇是你做那个菠菜做的不好，如果像我炒的菠菜他一定吃了啊。这么一下问题就来了，问题就很多来了。所以我们大家在一起吃饭的时候，你看晚上吃饭那一顿是很要紧的，我觉得晚餐这一顿是非要很要紧的，我们应该每个人要想办法大家在一起再吃，一起吃晚餐，想一个适当的时间，不要今天你出我进我出，我们在家里，我现在是三代同堂了耶、yeah, 所以我现在有资格讲这个题目你知道吗啊，我们早餐跟午餐我们是个人是个人的，谁有空谁就去自己弄吃不管了，晚餐我们一起在一起吃，吃的是以前我们一定手牵手祷告，我们轮流一个人领导就祷告，那在饭桌上大家就很快乐这次谈话，不要在饭桌上爸爸就在教训儿子了。那我们中国人是这样，别的时候抓不到你，吃饭的时候抓到吃饭的时候你抓到你坐车上你不得动了，那就来骂了就来教训了，结果弄得大家都吃的都不舒服，胃痛啊，等下那个头痛啊，等下那个不想吃啊，这是很糟糕。你想主耶稣最后的晚餐跟门徒在一起吃，你想这个问题，主耶稣要离开世界的时候最后一次晚餐他跟门徒一道吃，在那个晚餐上他跟他们洗脚表示他的爱心。我们家庭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晚餐，你不一定要说拖着大家一定来做家庭礼拜，拖着那些小鬼气死了来做家庭礼拜怎样呢？当然如果你可以在家庭实行家庭礼拜，我说很就是我很佩服你，你做得到，不过有的时候我觉得太勉强，给小孩子一种反感。最好说吃晚饭的时候我们手牵手祷告，然后或者我们轮流读一些圣经，有那种一盒盒的那种圣经啊，叫做天粮啊，有中文有英文的，读一些圣经中文的，或者鼓励孩子念英文的，那么大家在一起读一些圣经，一道祷告，然后我们很快乐的吃饭，谈我们今天的事情，谈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怎么样，我想那个是最好的家庭礼拜。第二点，夫妻不单是同心，中间那一代要公正，这个是非常要紧的，要公正。我觉得我们小孩子最大的一个埋怨就是说 It's not fair， 你有没有听过你孩子讲这句话 It's not fair， 你看孩子很小要注意到公正，所以我们大人最要紧要公正，我们对每个孩子不能偏心，要把公正要说出来，对我们的父母也不能偏心，你晓得吗？在老人家跟孩子中间也不能偏心，不能说什么都是老人家讲的对孩子都不对，或者什么都是孩子为了孩子对把老人家弄掉不行，而且有两方面的父母在的话也不能够说偏你的父母或者不理我的父母。你知道在 Texas Houston 我很佩服一个李牧师跟李师母，李林信牧师师母，我真是佩服他们，他们两对的父母就跟他们一道住，他们家里四个老人家，哎呀，他们一对父母，他们底下还有儿女，哇，我真是佩服他们。他好像有三个孩子的四个孩子，现在都是念大学念中学的，你看两对父母都住在一起，他房子很大，两对父母住在那里，所以我们就两对父母，有的时候也许我们没有同住在一起，会不会有时候他们来访问我们或者说住在附近，我们也要公正不能够偏、啊、你想现在男女都是平等的，你儿子要用钱去孝敬你的父母，女儿也应该，不是说我是儿子我要供养我的父母，你是女儿你不用管了、啊、我就知道有一对 夫妻结婚的吵架就是为这个事情吵架，这个丈夫非常不公正，那个本来两个人都做事情，做事情的后来他们结婚的时候应该在一起，哪一个预算，哪一个经济的预算，这个丈夫说他就预算了房租多少，保险费多少，车要多少，什么什么要多少啊，剩下我弟弟要念书每个月300块，我的父母在台湾我要供养他，因为我是独子啊，所以是每个月200块，算算算下去把太太的一起加起来算下去太太的没有了。那么太太说，那么我的父母呢，那我妹妹也在念书啊，那我的父母要不要，他说哎呀有钱多就寄一点给你父母，没钱多就算了。像这样是不公正的，因为今天这个时代不像从前那个时代，你要想到做弟兄的做丈夫，你要想到你的妻子跟你是同样的，他也有责任要供养他的父母，我们应该很公正坐下来公正的来说谁最需要钱，或者说你的父母不需要这么多钱，又有别的弟兄姐妹供养他，或者我的父母因为我是一个独生的女儿或独生儿子，我父母需要更多的钱，我应该多的供养，我们应该很公正，不应该有呢，应该很客观的，公正是很要紧。在家里如果我们不能够实行公义的话，我们在什么地方去实行，是不是？你教导你的孩子将来大有公义，你就在路加福音第二章说神要我们侍奉他，怎么侍奉他，以公义和圣洁终身侍奉他，公义是非常要紧，公义跟圣洁我们才可以侍奉我们的主。有的人有的弟兄呢不公正怎么样，在母亲跟妻子中间没办法公正啊，有一个人啊，我有个人在讲讲话，他说你晓得吗，母亲我只有这么一个母亲了，我不能再有第二个母亲了，我妻子没关系，我可以再娶第二个妻子，所以他要孝顺母亲不能要妻子，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这是我们中国人那种陈旧的腐败的思想，圣经不是这样教训，圣经说夫妻两个人合为一体，你应该在妻子跟母亲之间要公正，要公正的判断是非，你可以两方面，你可以说你可以劝你的母亲也可以劝你的妻子，你怎么样，同时一个太太也是这样，在你的父亲或者在你的丈夫中间你要公正啊，你不能说什么都听父亲的话，是吧？有的人就有一个人就说他父亲一来了他这个丈夫的话都不算了，父亲没有来的时候丈夫说什么话他都听，父亲一来他就忘记了，他就把丈夫忘记了，像这个事情我们都要小心，我们要公正，在每一个关系之间要公正，同时我们要中间这一代做领袖的要刚强要负责任，弟兄们很容易一走了之，反正你们两个女人在厨房吵架算了，我一走了之眼不见为净，哼，这个不是个办法，你这个是逃避你的责任，你这个没有刚强出来负责，你没有做领袖，那圣经上说男人是头，这个家里的头，你没有出来做头，你这头老是缩进去，老是收进去的那个头，老是收进去那个动物叫什么名字？我不说了，我这里不讲了。应该出来刚强，要出来负责啊！有的女人也会这样，姐妹们也会这样的说：“哎呀，这个家，你就说你是圣经都说啊、你是家里的头嘛，啊，你就做主好了。”我不理，我不理，不能说这样不理，两个人要互相理。中间这一代要好好的做领袖，如果你这一代领袖做得好，肯刚强肯负责肯公正，我相信家里的事情问题减了一半，婆媳之间的问题如果这个儿子公正出来讲话，我觉得婆媳之间的问题至少减掉一半，很多时候就是这个儿子没有好好出来讲话，没有好好出来主持公道，像这一代做领袖的人，现在我们想怎么样对下一代，中间一代怎么对下一代，就怎么样教养你的儿女，教养儿女这事情呢是很难说的一些规则的，世界上我觉得人间最大的乐趣就是说我们生活上的很多的问题啊，没有办法一条条的规则告诉你怎么去做怎么去做的，你都要随时随地用办法去应付的，那你的智慧从哪来，你要祷告求圣灵给你智慧去应付各样各种各样的问题，没有一个专家可以告诉你你应该怎么样教养你的儿女，我们只能给你一个原则，一个很大概的原则，那些细则每天的生活要你自己啊去应付的。可是我记得4世纪13章那个时候申孙要出世的时候，申孙的啊父亲叫做马罗斯叫做马罗亚，马罗亚天使不是向马罗亚显现， 是向孙孙的妈母亲显现。可是这个母亲呢很会走人了，她每次神跟她显现，神的使者跟她显现的，她就赶快把她丈夫叫来。这个就是怎么样带领你的丈夫走属灵的道路，你知道吗？我们在从这个女人身上我们看见这个榜样。叫来天使这玛利亚两次问这个使者啊，你说我们会要生一个儿子，我们应该怎么样教养我们的儿子的？可神的使者回答的问题很奇妙，没有告诉他你怎么教养你的儿子，而是告诉他你的妻子应该怎么样，你的妻子清酒浓酒都不可以喝。你看这个就是告诉我们说，做父母的先有榜样，这个是重要的。你怎么，我怎么教养我的儿女，我告诉你你怎么做人，你自己在神面前怎么做一个天父好的儿女，你自自然然会教养你的儿女。榜样这个是最要紧的。可是我们在孩子小的时候，大概从一岁到五岁，我们主要的工作是做一个保姆，怎么养成他好的习惯。你说习惯，生活习惯是非常要紧的。一个人的个性是怎么来的，这个个性怎么说，我们说这个人怎么样的个性，就是表示他的习惯，生活习惯，生活习惯慢慢就养成他的个性。我们说哎呀那个人个性很懒惰，因为他小的时候没有好的生活习惯，对不对？我们说这个人很勤快，为什么勤快？因为他小的时候很好的生活习惯。所以我们要注意，从一岁到五岁的时候，我们都训练他们有好的习惯。好像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教他们怎么拿筷子或者怎么拿叉子，怎么有桌子上的礼貌，不要乱丢食物，这个从小就教他的。啊，见到父亲一早，见到父亲母亲或者祖父祖母，要早上要起来说早，啊，要鞠躬要说再见，像这种生活习惯，你小的时候要训练他。有人问我，你有没有打过孩子？哎呀，我打过孩子的，特别是男孩子更加要打。我们是圣经也说我们可以用杖去教管你孩子的，不过打孩子的时候是因为孩子那件事情打他，并不是因为你发脾气打他啊，这个就完全不同的。什么时候打你孩子，我就危险的时候要打他。如果你告诉他说你不能自己一个人出大门，大门口就是马路有车子，那么他不听的话他出去了，他出去一出大门你马上打他一次，他下次记得了，他下次他的脚走到大门，孩子就两岁就好了，他走了大门他就记得这个是妈妈打过的，或者是爸爸打过的，就不敢出去。好像他玩火柴或者他就转那个炉子，你就马上打他的手，要打得快，要打得痛啊！啊，不是说随便摸一下他觉得你在跟他玩，对，要打得痛得快，这危险的时候可以打，要打他，让他记得，让他这个目的是让他记得，让他记得说这个地方哎呀是如果动这个东西我会挨打的，我会痛。所以他用这种方法就好像训那个小猴子一样的，因为他自己还小，你这样去训练他，不是随便打啊，不是随便你不高兴就一个耳光下去，这个不是这样的。不是啊，是下用危险的时候可以打他。你让他有一个习惯，他要服从权威，现在孩子他很喜欢服从权威的。现在今天的孩子觉得不晓得做什么好，因为他从小不晓得服从权威，没有人教他怎么做，我们对孩子们太怕了，太纵容他了，不敢跟他说，不敢定下很多的规则。我们可以定下很多的家庭规则，我们家里是这样的，我们家里摆上来的饭菜每一样都要吃，不喜欢吃的你要最少你要试一口，不能说我喜欢吃这个我吃一大堆，不喜欢吃的我完全不吃，这个是父母要教的，这从小就教他凡是摆上来的东西都要吃的。还有呢，我觉得现在的父母一早起来就问他，问孩子你要吃什么早餐呢？你要吃西瑞还是吃欧米还是什么的？我觉得孩子好可怜了，那么小就要做决定，我都好可怜了，我就做决定，一个父母决定的，一个做母亲的就决定的。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是今天吃欧米哈，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吃西瑞，你可以换花样，可是你要是让他遵从啊，让他知道喜欢吃。要给他让他服从权威，这样可以给他很大的安全感，因为他晓得有一个范围在那里，他晓得什么是可以什么是不可以的。当神给亚当夏娃命令的时候，一开始就有可以不可以，有没有？这些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那个树上果子你不可以吃，我们要给他们一个规则，要给他一个规则。可是我们给他规则的时候，不是说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你要这样，不要把这个负担放在孩子身上。我觉得我们这里的孩子很可怜啊，这个 那这个是另外一个题目，如何教养土生儿女。我说孩子怎么样可怜呢，他到学校去上学，老师说我们大家都是美国人，你不要想你是哪人哪人，大家都是美国人。回到家里父母说你是中国人，你是中国人，你不是美国人，你要记得啊，你还是中国人。说孩子好可怜了，到底他真是不晓得我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他应该做什么。所以我们在家里给他规则说，不是说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要这样，因为你是中国人所以这样，不是，我们说因为这个对你好，对你有益处啊，这个是对的事情，或者说这个是我们家里的规矩。孩子大一点，他们一定会说为什么别人可以这样做，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做。你不要告诉他说因为这个你是中国人，不要讲这句话。你可以跟他说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这可以，因为我们是天父的儿女，因为他们不认识耶稣，我们认识耶稣，我们晓得圣经上的话，所以我们要这样做，而且因为这个为你是好处，或者因为这个是我们家里的规则，你是我们家里的人，我们每个人都要定一些规则，这个是我们家里的规矩，所以你要服从。大概到五岁到十二岁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父母的责任就是一个老师，一个教师，很好的教师。第一件事情要管制电视，不要让电视管制你的孩子，你要管制这个电视啊。有的人就是说家里不要买电视好了，这是可以的，家里可以不买电视，我也不反对，不过我觉得那个也是比较太偏激一点，因为电视也有好处。好，我们知道新闻，我们知道世界大事，而且我们知道在社会上今天变动的怎么样，可是你不能够老是把那个电视做一个 babysitter 啊，你反正你忙得要命很乱，就是把他开电视让他坐在那儿去算了，不能够这样的。对电视你要管制电视，你要先看好那个节目对孩子好不好，每一天是看多久，而且你要严厉的执行。今天这个电视对我们孩子的那个影响太大，我们要好好的管制这个电视。今天在美国这个是最要紧的。同时我们灵性教导他，当然了小的时候他从小你给他有习惯祷告的习惯，现在大了一点你就可以教导他神的话语了，不但是一个习惯了，而且有这个灵性的教导了。他做错事情的时候，小的时候遇见危险你可以打他，现在大了一点你教师你就可以说，不是单单打了，你就要告诉他，告诉他这个理由，告诉他做错事情为什么，你做错事情我要改正你，为什么我要刑罚你，我用别的方法，用别的方法刑罚你，我刑罚你为的是什么。我记得我的大儿子六岁的时候告诉我，他说妈妈你知道吗，你现在打我不痛了，他说你现在打我打不痛了。嗯，这样我说谢谢你告诉我，我说以后我知道我用别的方法刑罚你，不是用打你。因为他到了这个年龄了，你就是我都没有那么大力气打他，打他打得不痛了，晓得用理解的方法，也跟他讲，也用理性了。我们常常带孩子去聚会，或者带孩子到外面去做客，或者带孩子要去旅行，我们一个事先应该跟孩子们讲讲，到五岁以上的时候应该跟他们说说，好像这次我们是去夏令会啊，好，我们去夏令会，那爸爸妈妈要去安安静静的听到，那你孩子们有人就管你，你在老师你要听老师的话哈，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或者今天我们去做礼拜，你应该安安静静啊，要跟他给他一个预先跟他讲一讲。好像叫他去睡觉，就告诉他还有十分钟你就应该睡觉了，你不是说临时临急的到要睡觉就拖他就拖着睡觉，拖着他呱呱叫的。那很多时候我们父母对儿女没有给他们一种心理上的准备，我说了这样做就这样做，你先给他有一点准备，好像说还有十分钟我们就要吃饭了啊，你现在完了你就记得还有十分钟我们吃饭，那么他就很愿意，十分钟以后他就去洗手再去吃饭，一心的给他有告诉他。我觉得常常我觉得做孩子的好可怜，你拖他去哪里就去哪里，他事先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结果到人家家里去做客，结果他做客他又不乖，你回来要打他一顿，他根本就不晓得要去做客，他也不晓得到人家家里去做客他应该怎么样啊。有的孩子到我家，一到我家来就电就弹，就把钢琴打开就在弹琴了，然后他就跑到我家打字机地面上去打字，就动打字了，那他妈妈好像没有看见一样的。那我又不好意思去叫他，你看这就看得出来家庭的教养。你就是今天我们要去某某朋友家里做客，人家家里的东西你不能乱动，是吧？你在家里那是你的东西，别人东西你不应该乱动，如果你动人家东西你要问，要问过妈妈或者是问过别人，这事情要教，你要教你的孩子出门以前教他， 去做礼拜以前教他，你说如果你乖回来了我赏你，或者赏你什么东西，或者说如果你出去做客乖回来的时候，我们在路上我们就可以去吃 ice cream 什么啊，给他赏罚也要分明，就预先给他一个，而且你要守信用啊，你要赏他，你说你乖的话回来我就带你去 ice cream， 等这次回来你累了，你明明看见 ice cream 店，你张嘴没有看见，哎呀好累好累了回去睡觉算了，你不守信用这是不对的啊，你要守信，你要做榜样，这做榜样很要紧。然后到13岁到19岁的时候，这个是最头痛的年龄，如果你的孩子还没有到13岁的话，我恭喜你如果到了13岁到19岁，哇，这个时候我就说这个 teenager 这个阶段，我就说这是等于是一场瘟疫一场瘟疫临到你的家了，哎，这是不知道怎么应付了。我记得我的4个孩子13岁到19岁那个时候，我真是要发疯了，而且那个时候是60年代，是最坏最坏的那个时代，60年代是美国最混乱的时候，而我的孩子4个孩子偏偏在那个时候是 teenager。 我现在回想，这是神也是给我一点教训，让我学习到，所以我今天我可以帮助别人，我亲身经历了这些事情，这是等于一场瘟疫，就是好像这孩子每天在发高烧一样，所以他不晓得他做什么，反正你父母讲任何一句话都是不对，他以前你跟他讲什么话他觉得很对，那个时候一来啊，就是你讲什么话都是不对的。